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9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持 BNO 护照港人到英国将会豁免申请电子旅游许可，消除前政治犯入境的障碍。香港财政预算案2025年的民意调查指，近半的受访者比零分，有社运人士就打小人表不满。对于这份预算案，现年20岁的大专学生亚伟是这样讲。
是的，大家应该要减薪啊，即公务员减薪，跟着我们就可能减些交通津贴呢啲嘢，可能都可以开始接受咁样，我觉得系。
美中关税战 2.0 再升级，北京二度反击，系咪逆全球化时代嘅来临呢？中国年度全国两会开幕，经济挑战、科技竞争同埋军费嘅增长成为焦点。以上嘅内容欢迎收听。英国政府考虑外界意见之后，决定修改现行的规例，不再规定持有 BNO 护照的海外香港人申请自1月初起实施的扩大电子旅游许可。此举将会惠及刑期超过12个月的香港政治犯，容许他们入境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一直有跟进 ETA 议题的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星期三，他收到英国移民及公民政务次官马可特拉的信件，指英国政府在经过持续审视并听取证据之后，决定 BNO 护照持有人不再需要 ETA 即可前往英国，内政部将会尽快修改移民规则。马可特拉说，这项决定是基于 BNO 社群和英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英国对他们所作的历史承诺，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就好像拥有护照的英国公民一样，为他们签发旅行证件的是英国本身，这个可以令到我们更加确定个人身份，而无需他们提出额外申请。马可特拉说，英国政府将会持续审视这项豁免，以避免滥用。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主席麦道国对美国之音说，决定彰显英国和英籍港人社群之间深厚而历史悠久的联系。他说，我曾经对 ETA 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向内政大臣表达关注，非常欣见政府聆听并作出相应行动。这一项决定重申了英国对这些在我们保护之下出身的港人的庄严承诺。我亦都会在国会入面继续为 BNO 和更广泛的港人群体发声。由于修订只是涉及 BNO 护照持有人，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到访英国的时候仍然需要申请 ETA， 持有 BNO 签证的人就不需要申请 ETA。同时是英国国会香港小组副主席的奥尔顿勋爵对美国之音说，欢迎英国内政部的决定。他说，这个对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他们在英国受到多么欢迎和重视，当他们在权利、公民身份和机会方面吃亏，这些方面都应该得到肯定和加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社群透过民主议会行动有效地接触两院议员和政府部长。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孜孜不倦，卓有成效地努力确保香港和香港人的声音能够继续在英国议会受到倾听。根据英国政府的指引，如果 ETA 申请者曾经因为在英国或者海外犯罪而被判处12个月或者以上监禁，他们的 ETA 申请会被拒绝。美国之音在去年12月报道指， ETA 规则十分影响一些曾经因为香港政治事件坐监超过12个月的人，随时令到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无法到英国探亲，以致申请政治庇护。他们身处两难局面，为了入境可能要讲大话，但是这样做又可能会影响他们之后在英国的身份。有份争取修订的在英港人组织从光团队对美国之音指，他们欢迎英国政府聆听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其他在英港人组织和他们的声音。他们说， BNO 护照是由英国政府签发的一种护照，去年英国政府宣布 BNO 护照持有者必须获得 ETA 才可以到访英国，但是其他没有居留权的英国国民却享受豁免，我们对此感到惊讶。这一项政策不单止损害了 BNO 公民的利益，也都违背了英国对 BNO 香港人的承诺。他们又说，我们的立场始终很明确， BNO 是英国人， 任何有损 BNO 英国身份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很高兴见到政府正在修改规则，并同英国各地的社区团体有建设性的接触。同样有份争取修订的苏格兰香港人创办人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政策修订证明他们的长期倡议得到认同，乐见英国政府正视 BNO 护照持有人的身份。
同埋我哋都要政府去厘清翻，咁究竟嗰啲冇办法申请 BNO visa， 同埋有打算嚟英国寻求庇护嘅 BNO 持有人，咁佢哋系咪能够顺利入境英国同提出申请咧？呢、這个我哋都希望内政部能够讲得到，咁我哋会继续努力啦，咁为到 BNO 同埋所有政治迫害嘅港人获得更完善嘅保护啦。
基于安全理由，受访者使用化名。拥有 BNO 护照的陈先生曾经因为参加2019年抗争运动被判暴动罪成，坐监超过两年。他说他被捕的时候，警方指如果他不合作就会拘捕他的家人，因此家人已经移民英国。出狱之后，他曾经申请 BNO 签证移民英国，但是因为刑期长过12个月被英国内政部拒绝。陈先生担心在 ETA 生效之后，他很大机会不可以入境英国，无法再与家人团聚，於是在生效之前到达英国。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之前见到网上有其他前政治犯表示因为有刑事案底而申请 ETA 失败，他认为修订帮助到他以及有类似处境的人。
我之前都有讲过，即可能有些很多不同的手续，他们暴动罪入一入去，要坐的都可能起跳都可能要60个月。如果有 ETA 的话，基本上都没可能是申请得到入境去到英国当中。如果现在取消了的话，其实就揸住个 BNO 护照就可以继续好像之前那样，一个旅游身份又不需要 ETA 就可以入境到英国。我觉得这个是很乐意去见到。我觉得对一班嚟緊啊手续好多可能暴动罪啊判咗刑啊嘅手续呢，咁係一个即係好像闩咗一道门又开返嗰道门咁样囉。
佢话事件反映英国政府愿意听取外界意见。
我又觉得其实英国政府都係一个即係文明国度啊，都係讲法治啊，都係讲即係你啲人如果你真係去陈述或者讲得清楚件事，我諗佢都係会理性会考虑囉，即係好似而家咁样，其实都叫做實施咗都唔係好耐啦，兩個月多少少啦，咁聽到可能香港人嘅聲音啊，你哋啲記者去到反應啊，咁我覺得英國政府都係好理性啊，好實務地去到即係去對待啲事情咯，咁我高興嘅。
陳先生話：希望在英港人唔會再對英國政治灰心。
因为其实好多之前我自己接触嘅香港人啦，有啲人都觉得好灰啊，话点解英国政府会咁样噶？即系一本佢哋自己issue 嘅 passport 都会即搞到咁样噶，即系好似系咪打压紧香港人咧？系咪其实唔再理会香港人嘅生死咧？咁我自己高兴嘅，即系当我接触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唔好再即係我覺得好多香港有時就太灰啦，就覺得其實英國政府同香港政府啊都係一樣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完全唔係嘅，即係只不過係香港人未體會到即係英國一個民選政府佢哋裏面係要點樣運作啦，同埋去真係去講呢啲聲音嘅時候係真係會聽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个星期三发表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为咗应对接近千亿港元嘅财政赤字，大幅削减长者同埋学生福利，但系高官、各级嘅议员同埋公务员即系动薪冇减薪，引起社会各界极度不满。一项最新嘅网上民意调查显示，接近五成嘅受访者俾最低分嘅零分。有关注学生组织话，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对预算案的愤怒，亦都有社运人士趁经济打小人，抗议预算案肥上瘦下，呼吁立法会议员投下反对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当各界关注香港政府怎样去面对超过10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之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个礼拜三2月26号在立法会宣读第三份财政预算案时，公布大幅削减长者和学生福利，包括60岁以上长者乘搭公共交通的2元优惠。预算案并大幅削减8间资助大学的拨款，并取消向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提供每年一笔 过嘅2500港元嘅现金津贴，但却冇回应到社会各界要求高官、议员同埋公务员嘅减薪诉求，只系提出动薪措施，但系拒绝减薪。自公布一个礼拜以嚟，预算案引起社会各界极大不满。爱好女长毛嘅社运人士雷玉莲，星期三3月5日趁农历惊蛰到湾仔鹅颈桥打小人，抗议预算案肥上瘦下，只是削减社会基层福利，但高官议员却拒绝减薪与民共度时间，认为是国际笑话。雷玉莲是这样讲的。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珠三角一带的民众在农历24节气的惊蛰有打小人习俗，希望驱逐报复所谓的小人。雷玉莲以拖鞋拍打新一份预算案的封面，又以一块肥猪肉去塞住祭白虎的口，不满预算案自肥，呼吁清一色无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在审议预算案的时候凭住良心投下反对票。他继续说，据 Yahoo 新闻上个礼拜三下午到上个礼拜四深夜进行的一项网上民意调查，由零分到十分反映受访者对预算案的满意度。结果显示3057名的受访者当中，共有1479个人给予最低的零分，占总数超过48%，另有366个人给予一分，占总数12%，只有31个人给予最高的10分，占总数1%。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主席卡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民调结果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给予预算案零分，反映市民对预算案的愤怒。他说，
是啊，因为我知道咧，系啲家长啦，同埋啲大学生系好愤怒嘅呢样嘢，系啦，都接到啲电话咧，系个情绪好怒嘈，同埋情绪好激动啊！出台嘅2日2夜，我哋嘅电话、办公室电话、工作电话系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冇停过嘅，我哋根本上系去到12点咯，都接紧电话。当然啦，要做一个安抚嘅。安抚家长的情绪啦，都有咁做呢啲嘢咯。其实呢啲嘢咧，应该系政府做。依家好似订咗俾我哋 NGO 咁样嚟去帮政府去安抚啲家长。
卡文表示，佢自己都系给予预算案3分嘅唔合格分数，因为关学联成员嘅学生同埋家长都非常不满一刀切削减2500港元现金津贴。他形容预算案刀刀劈向基层，但是高官议员都没有减薪，认为做法完全不公平，甚至影响到基层家庭的消费意欲，不利经济发展。他说，
完全是不公平，因为怎么说呢，现在所有的政策出来都劈向基层，因为基层呢，讲真的那句讲紧，冇咗基层呢班人去撑住嘅话，你个经济点样爬上去啊？但系依家你睇下，基层好多失业，开工不足。咁你开工不足、失业嘅情况之下，你就攞唔到嗰个低津嘅啦，低收入家庭津贴，你攞唔到就直接影响屋企嘅啲学童，个学童就攞唔到嗰个儿童津贴。咁係咪都劈向基層啊？你要減嘅時候就大家一齊減，咁你高官咁高人工嘅情況之下，都希望可以喺呢個咁困難嘅時候，大家一齊嚟去肩起個責任嘅嘛。
卡文表示，預算案取消中小學生現金嘅津貼，對於要供養細路仔讀書嘅基層家庭影響好大，加上大學及專上學院嘅學費資助申請批核門檻越嚟越嚴格，而預算案削減大學撥款，意味住大學及專上學院將會加學費，對基層家庭嘅生活負擔百上加斤。 现年20岁嘅大专学生阿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佢嘅细佬妹妹一年原本可以领取合共5000蚊港币嘅学生津贴，佢嘅父母亦都会利用呢一笔钱去资助佢嘅学费。今年细佬妹妹嘅现金津贴被取消，对佢哋一家嘅生活有好大嘅影响。阿伟表示，对新一份预算案嘅观感只系一般，亦都会给予唔合格嘅4分，因为高官同公务员唔减薪，只系削减学生同埋长者福利，认为做法相当唔公平。
因为我上网睇都听到话啲公务员都可以跳坡，呢一点我都觉得系有啲都系唔公平嘅，因为我哋。唔係公務員，咁我哋都填唔到台，即係唔會有加人工呢樣嘢噶嘛。咁我覺得都係要大家公平啲咁樣，係咯，大家應該要減薪啊，即係公務員減薪，跟住我哋就可能減啲交通津貼呢啲嘢，可能都可以咯，可以接受咁樣，我覺得係。
香港信報財經新聞星期一3月3日刊登評論文章話，預算案有兩項政策喺政界特別掀起波瀾。包括取消2500蚊港元的学生津贴，以及打算向中港两地陆路边境管制站离境的私家车征收边境建设费。文章说，有立法会议员批评私家车离境税明显是同中港两地融合的施政方向背道而驰，做法如同摆议员上台做代罪的羔羊。文章引述建制人士表示，虽然理解政府不能够透露预算案具体措施，但质疑难道不可以旁敲侧击了解议员的看法，形容政府这一次除了失去民心，更加动了军心。文章又表示，特首李家超上任时候多次强调问责官员团队在推行重大措施之前特别需要考虑负面的反应，进行批判性审视。文章质疑一片争议声中，红队有否在力所能及下向陈茂波痛陈利弊。有建制人士形容红队需要加强，质疑部分公务员欠全局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在3月4日正式对中国商品再加征10%的进口关税之后，中国迅速推出3项反制措施，包括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对多项美国产品加征10%至15%的关税，以及将15家美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虽然中国网友在社群平台上普遍支持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但部分中国出口商就透露，面对关税压力，他们只是透过扩大议价空间或者转由第三国出口来到应对。分析家就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最终的目的是重塑美国制造业，而不是单纯调节贸易逆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美国对中国商品二度加征10%的进口关税在北京时间3月4日下午1点生效之后，中国亦都二度反击，由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发布书面公告，出台以下的3项的反制措施，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军工、科技企业和国际贸易争端。有关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说，将自3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包括对鸡肉、小麦、玉米、棉花等商品加征15%关税，并且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等商品加征10%的关税。至於制裁15家美國公司方面，中國商務部宣布將15家美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涉及船舶的設計、人工智能、通訊、航空等國防科技領域，包括萊多斯公司、吉布斯和考克斯公司等。這些企業即刻被禁止向中國購買民用和軍用的物項，特殊情況下需要向商務部申請許可。第三是關於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另发声明说，中方已经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起诉美方，而且对美方单边征税破坏两国经贸合作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另外，中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刘勤俭就在星期二召开的中外记者会上表态，他说中美之间难免有分歧，但应当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并且共同找到解决的方案。 他說他們願意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對等互惠的基礎上和美方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自的關注，但絕不接受施壓或者威脅。在劉勤儉是釋出美中對話的善意，但是話裡是軟中帶硬，就獲得中國網民一面倒的唱和，尤其是中國絕不接受施壓和威脅的搜殺的詞條，直至當日晚上八點吸引到超過5900万的閱讀量，連同其他有關中國關稅反制措施的話題都衝上當日的微博熱搜榜。而多數中國網民除了附和官方絕不妥協的立場之外，還做出滿日愛國情操的反美表態。廣東佛山羅浮宮國際家具博覽中心的姓王的外貿主管對美國之音說，美國關稅從2019年的 25% 加徵到現在的 45%， 還包括部分品項高達 200% 的反傾銷稅，一直都是由美國進口商來到支付，中國家具業者不會吸收，但如果採購空間夠大，議價者或者購買空間量可以給予。
原來是 25%， 然後加持 35% 現在，然後有一些家具部分是200%多的反傾銷稅，那肯定是進口商去付啊。
他說原來是 25%， 然後2月加 10%， 到現在 35%， 然後有些家具是超過 200% 的反傾銷稅，那肯定是美國進口商去支付。議價空間具體看下你的海運貨櫃的整櫃的，還是在法國拼櫃呢？你在美國的身份是怎樣呢？你要幾多立方米的家具？具體是什麼家具呢？這些清單有沒有呢？然後再去細談。這位姓王的主管說，如果是個人買家的散貨，幾乎是沒有議價空間，關稅應該給多少，亦都是由美國客戶來到支付，但如果採購量大，是可以綜合考慮家具的樣式、海運貨櫃量等因素，是給一個較為優惠的折扣，亦都是等於變相幫美國客戶是吸收一部分的關稅。浙江義烏的一位姓林的批發商就對美國之音說，美國自從2月初對華加徵 10% 的關稅之後，他的衣飾、家用品等小商品的美國訂單並未明顯波動，至於3月2度加徵 10% 的關稅之後，他的美國訂單會受多大影響還要有待觀察。不過他說，美國的關稅的確已經激化了中國製造商之間的競爭，部分中國廠商其實是早自前幾年美中關稅戰的 1.0 期間就已經外移到墨西哥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轉運，以規避美國關稅並且維持低價的優勢。他說，雖然中製品這幾年經由墨西哥轉運美國的管道現在亦都被課以高關稅，但是中國廠商依循前幾年的經驗，未來應該還是可以找得到第三國低價轉運。
一堆貨從墨西哥進美國啊，為什麼？那就中國人過去搞的，看他怎麼嫖嘛，總是有比較便宜的地方嘛。
他說，一堆中國貨從墨西哥進美國，為什麼呢？就是中國人是入去做的，看看特朗普是怎樣調整，總是有比較便宜的地方。今日你將墨西哥封了，那他可能是從其他地方是走轉運，就是這樣一回事。美國怎麼可能將每個全世界的國家都封鎖呢？對於美中貿易爭端 2.0，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近一個月以來，兩國之間互加徵關稅的攻防仍未是脫離是前幾年關稅戰 1.0 的套路，只不過特朗普這一波掀起的關稅舉措不單止是劍指中國，亦都鎖定其他對美貿易順差高企的國家，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等。他說，特朗普發起關稅措施並非只為降低美國對外的貿易赤字，他最終想達到的是恢復美國的製造業，透過吸引有盟國家的對美投資，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
貿易逆差可能一時之間還是沒辦法解決了，但是他現在要的是別人進去投資嘛。
劉孟俊說，美國對外的貿易逆差可能一時之間還是沒辦法解決，但是特朗普現在要的是人家進入去美國投資，但他又不給中國投資，因為到美國去投資，他是要他相信的一些不會偷他科技的夥伴。他說，例如多家台灣伺服器大廠打算將墨西哥產線移往美國，而晶片大廠台積電亦都宣布新增對美投資1000亿美元，用於興建3座晶圓廠、2座先進封裝廠和研發中心等，都受到特朗普的歡迎。就最新的美中關稅戰 2.0 的情勢，劉孟俊說，特朗普或者還會持續找其他藉口來到進一步拉高對華關稅，因此未來美中貿易爭端是否繼續升級仍然有待觀察。 不過兩國最終仲係需要透過談判嚟到解決爭端。至於中國，佢話為咗維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以嚟嘅強大國家形象，必然亦都不會係對美國示弱，因此持續出台報復措施亦都係意料中之事。只不過美國出口到中國嘅最大宗嘅品項就係屬於農產品，現加徵關稅之後，中國未來仲有幾多嘅籌碼，仲有待觀察。尤其中國內需不振。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喺台北報導。
2025年中国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开幕，经济增速放缓，支持民营企业、地方债务化解等议题成为今年两会的关注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刘勤剑强调，去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一篮子增量的政策，有效推动经济，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实现5%的增长。他说，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令到中国稳外需难度加大，而且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但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1月批准6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刘勤健表示，直至去年底，2024年2万亿的置换债券额度已经全部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完成置换今年的额度，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至于仲在审议当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刘勤健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草案首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两个健康等中共支持民企的重大方针写入法律，就是要保证民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值得观察的是，今年两会开幕前，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对于民企的支持。2月17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6年来首次亲自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日还刊登文章，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同志关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几实，重新细数他对民营经济的肯定。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曾伟峰指出，相比前几年的国进民退以及对于互联网、教培等多个行业的打压，上述的作为显示中共当局通过刺激民营经济的活力，扭转经济下行的局面。但他认为国进民退的政策并未改变，现在是放宽只是权宜之计，而并非好像是已故前领导人邓小平时期这样从左到右全面开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就预期，今年的两会是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他说，依照今年收官的14-5规划，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照此推估，2035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4.6%-4.7%。由于经济一定是逐步缓慢增长，所以前期至少要5%以上的增长，才能够支撑14-5的目标。他说，中国去年很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出口在支撑，但是关税战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与此同时，外来投资和消费它是在消退，
投资其实已经在衰退，而消费衰退得更惨。
王国臣说，投资其实已经在衰退，而消费衰退更惨，那你就更加不要说 CPI 长期是低于 1%， 也就是通缩，所以当然消费困难。他觉得内需不足这一点是可以预期得到，但是中国今年也都只能够是更多地依赖消费。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